那我手中呢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差不多已经20年了，叫做《属灵古典名著评鉴》。那么在20年前呢，为了帮助一些年轻弟兄姊妹有追求，所以我们大概把一些重要的属灵名著，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但是因为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书我们没有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有一丝希望说能够，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够把它再一次的介绍给大家，因为到底现在20年过了以后，我们所面对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就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呢，因为科技发达的缘故，我们就知道在20年前，当我们介绍这本书的时候，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也得到一些帮助，也根据这本书就到书店里面去采购，希望能找到那些书。但是往往遇见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知道这些书是好书，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书。所以现在呢，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再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些属灵的名著的话，我们恐怕要做一件事。对不起，这个电好，这个好像是有问题吗？你们听得清，好像声音吃掉，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啊，可以听得见吗？你们可以忍受哈。那你们能忍受我就可以，因为我总觉得我声音一下被吃掉了。OK，好，那么当时呢，我们说过，我们可以把哪几本书告诉弟兄姊妹，但是大家找不到这些书，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还有这这样的机会的话，那我们不光是能够一同再温习一下，对着年轻的一代。我们再温习一下，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哪些好书能够帮助我们的？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们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好书？那么讲到这些好书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实际的困难，就是语言的困难。因为最好最好的著作，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英文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座的不是完全都懂得英文。那一面呢，我们还是试着来介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因为高科技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有可能呢，就在云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图书馆。那么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书，因为我们说过了，有的书如果大家英文不够好，需要查字典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书。但是呢，我想也许有一部分的书就够了，所以不需要呢，大家再深入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有意思，就是能够介绍101本的好书。那么这些书呢，我们希望里面有很多已经是中文的，那么大家可以找到。所以一面呢，你可以读中文；另一面呢，我们也希望一面也能够一同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找到。所以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呢，你知道除了第一页之外，后面呢就是有101本的好书。那么这些书呢，当然我们说很多是英文的，里面有的呢，我们知道有中文，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经过这20年以后呢，有的书已经是有中文的了，很明显的，已经有了中文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可以把这些书呢，就可以放在里面。所以大家呢，今天这101本好书呢，应该不止大家知道是哪几本。而且呢，也应该到哪里可以找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想，我们为着这一次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提供一个这样的服事。我们的服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这里参加这个聚会，而且每次都全勤的，那如果你不全勤，那对不起，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这个聚会对你很重要，你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全勤的话，那么我们就请你把你的 email 留下来，我们到时候要和你联络。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彼此有一点交通。比方说，你把这个名单拿回去以后，那么你大概知道有哪些是中文的，你可以找得到的。如果找到了，那么这也算是个服事，你告诉我们哪里有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经过有一段的服事，就是说，的确有一班弟兄姊妹证明说，我们都愿意读这些书，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个帮助。我们知道，哦，这本书我们知道有中文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很自然的， 我们呢大家可以把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图书馆，那么这个图书馆呢就是由这些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的。那么我再说这个只是101本啊，因为我说过这个101本里面是好书，但是有的是中文，有的还不是，所以有的呢你还是可以读，不过呢你可能需要一点的字典，需要一些的帮助文工具的书来帮助你才能够达到目的啊。所以我想这一次呢是比较特别，这一次跟普通的不是一样，平常呢我们纯粹只是信息，但这一次呢我们可能需要大家有一些的作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想等到我想到最后一堂，我会把实际的工怎么样做我们告诉弟兄姊妹，那么然后呢我相信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图书馆，那么这个云端图书馆就是你到里面都可以找，希望能够找到这101本的好书，尽可能的都能在里面找到。那么当然我们说过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一次需要全勤，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愿意一同有一点的服侍，就是别人把好书给你，你也把好书给别人，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点时间的这个一点时间的整理的时间，所以大概呢等到我们这一次特会完了以后，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图书馆的密码告诉你，你就可以上去了。不过在那以前呢，我们希望说大家有一点信件上的来往，能够彼此有一些的交通，彼此的提醒，那么这个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呢我想特别是为着懂得中文的还有呢我们知道里面已经有的已经是中文的了哈，有已经翻成中文的，但是有的不是还没有，所以呢但是我想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多半我相信说读英文的能力还不是完全没有，不过有的需要用一点字典啊什么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应该对大家是有一些的帮助的。好，那么我想关于这些书呢我们仔细的以后会再说。那顺便我在这里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确有个负担呢，就是希望说真的对于纯粹懂的英文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次像这样的聚会，不过不在这里，是年底的时候在纽约附近。那么我们大概也有3天这样的聚会，我们是住在一个旅馆里面，那么那个比较比这个要深要广一点，就是不只是101本好书，如果你要服侍神，你要有追求，你读圣经或者你在生命上有一些追求，那么那些呢当然基本上如果你能懂得英文，那么那些丰富呢是完全向你打开的啊。所以呢那个我就是说那今年底的那个特会也是向大家敞开的，没有错，不过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英文，你如果不懂的英文，这些书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那个你只要101本向你开放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呢，如果真是愿意继续有深造的，那么我们希望在那个特会里面我们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帮助，那么关于那个详细的情形我们也等到最后一堂我们再给大家介绍。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开个头，那么既然讲到那些书要带来，当然指着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圣灵留在教会里面给我们的一些遗产，那么这些遗产到今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教会属灵遗产一撇，我们实在说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教会的遗产有多丰富，所以呢我们只能够稍微看一点，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够和大家有交通。那现在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有一点概念好不好，我们很简单的读2节的圣经。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2章第9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定指着宇宙中最大的丰富来说的。 那这个最大的丰富，我们怎么能经历它？怎么能明白它？怎么能认识它呢？所以圣经说，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不光我们知道说，你要知道丰富，那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你需要一个器皿来盛装它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把神的丰富，如果我们要盛装在一个器皿里面，这个器皿一定是宇宙的器皿。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器皿乃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是有形有体呢？因为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那个道成肉身那位主，他果然就把神的爱、神的丰富、神的庄严、神的神圣，还有神的公义，你知道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么你知道在那个大的容器、大的器皿，就是基督里面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海洋的水有多丰富，你需要不止太平洋、大西洋，需要七大洋来把它衬托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要明白神的丰富，你看见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乃是神的奥秘，那么基督当然也是神的彰显。所以要明白神的丰富，你只要看2000年前来到地上的那位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如果我们要明白2000年来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丰富到底有多丰富呢？那么当然我们所说的那个丰富应该指的基督的丰富来说的。那么基督的丰富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现在我们有另一节的圣经，那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充满原文就是丰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谁呢？基督是万有的元首。而那么他呢，是充满万有的。所以基督一面是元首，一面他是充满万有的。那么他把这些丰富放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的，放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元首的丰富，基督的丰富乃是盛装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明白这件事的话，讲到宇宙的丰富，不要忘记了，神是把他的丰富盛装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那么基督的丰富呢，是有形有体的在教会的里面。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不管元首有多丰富，但是是借着身体把那个丰富把它表达出来，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很有天才，很有才华，你怎么知道呢？他所有的才华都在他两个耳朵之间，那个头脑，那个代表什么？代表头的丰富。但只有当钢琴家在弹钢琴的时候，提琴家拉提琴的时候，你看见不知不觉的就把元首的丰富、头的丰富就倾倒出来了。所以难怪爱因斯坦曾经对着一个少年的提琴手说，他说，孩子，我在你身上再一次能看见神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借着头能够把头里面所有的丰富和才华借着身体就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2000年来神的的确确是把他的丰富是藏在他自己的身体里面，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需要看第三节第三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那么我们读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这里面一共讲到七个，二章三章一共讲了七个教会。 那这个七个教会当然是第一个世纪的代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众教会里面的七个教会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内容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七个教会不只是限定于第一个世纪，比方说很明显的讲到普天下的灾难到今天我们知道还没有来到，所以腓拉帖腓呢不光是第一个世纪的腓拉帖腓，到今天应该还存在的，因为在七个教会里面有四个我们的主都说他要再来，所以可见你就知道说这些教会，这七个教会应该是一直持续到主再来的。那么头三个以弗所、士梅拿跟别加摩已经走入历史了，因为这三个都没有讲到主再来，但是后面四个呢，很明显一直讲到主的再来。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应该就是推亚推拉那个所告诉我们的，到了马丁路德、斯威里还有加尔文他们起来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你看见那应该就是撒迪教会的情形。那么到了主要回来以前，老底家就是今天末世的时候教会那种被那种的光景，就像老底家所说的一样。但是呢，就在主要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帖腓教会。那么毫无疑问，这七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腓拉帖腓，主不光没有责备，主反而有称赞。而且是唯有腓拉帖腓主说我已经爱你了，这是主很清楚这样说的。第二，而且腓拉帖腓是已经知道他自己有冠冕，他是个得胜者，他要得着锦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应该是当时在第一个世纪真的有这么个教会。那同时在教会历史里面，根据圣经的预言，根据启示录二章三章，应该在主回来以前，不止你看见老底家，今天你看个人的意见，众人的意见，那么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形，明白吗？就好像士师记一样，那个时候没有王，个人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常常会灰心，我们常常会叹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里面永远有一根银线的，代表什么？代表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代表在这些人身上你看一下，总是有一般人来响应我们的主。就好像当我们的主刚刚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没有，你看见这个文士他虽然明白圣经，没有准备好，明明有人问说到底基督当降上在何处，他们知道的，他们明白圣经，他们离开伯利恒不过是 五英里差不多的距离，但是你看几个博士去了，他们根本没有去。所以这些圣经学者没有准备好，那些大祭司们、祭司长们也没有准备好，反而是西面准备好了，反而是约翰的父母准备好了，反而是玛利亚准备好了，约瑟准备好了，施洗约翰准备好了，使徒约翰跟安德烈他们准备好了，他们乃是剩下的百姓。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大体上你看见好像一切都荒凉了，但是你看见神的见证还是借着一般少数的人，那这些人继续的维持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不管教会多荒凉，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因为主自己的话说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的，在他回来以前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如果看看今天教会的情形，我们敢说这样的话吗？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会气馁，神永远不气馁，他果然在回来以前，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借着有一般的人，那一般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当大体都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他们愿意站在神的水平线上。那么这些是什么呢？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得胜者。神在每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在这里你看有一个团体，整个团体都是得胜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问说这个整个团体他得胜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原因呢？你就发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腓拉帖腓的特点了。 然后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七个教会，为什么主特别称赞腓拉铁非？当然有它的特点。那么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么拿着大卫的钥匙这句话是应验了什么呢？是应验以赛亚22章的话。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以赛亚22章，以赛亚22章22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所以你要知道，当约翰引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所以才说，看哪，我要给你一个敞开的门。那为什么？因为只要这位拿着大卫钥匙的放，只要在他的肩膀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么这一位是谁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乃是大卫家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他把所有大卫的宫殿里面所有的钥匙都放在他肩膀上，明白吗？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宫殿有多丰富的话，所有的宝库是谁能够开的，你没有那个钥匙，你根本不可能开的。所以呢，关的要开，开了以后呢，没有人能关它，给你个敞开的门。意思就是说，这一扇的门向你打开，那一扇的门向你打开，所有大卫宫殿里面的丰富是全是为他们解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腓拉铁非就着属灵的丰富来讲是最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所有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丰富他都能把它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卫皇宫的丰富变作你的丰富呢？第一，你要羡慕；第二，你要得着那把钥匙才可以。那把钥匙是赐给谁的呢？乃是赐给得胜者的。乃是赐给这些，乃赐给谁呢？他说，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腓拉铁非教会，你看见现在整个宝藏所有的门通通打开了。若有所有的门通通是敞开的，你要承认说，这是教会最丰富的，这是教会最丰富，教会最富有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丰富都是来自于基督的身体。那现在问题就是，你向着整个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完全打开的呢？明白吗？如果你只接受一部分的好处，如果你只接受一部分的丰富，你向别的闭关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你是有丰富，但是那个丰富是局部的，不是全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根据哥林多教会的情形，有的人他很得着保罗的帮助，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所以可见他最欣赏的是保罗属灵的造诣，最欣赏的是保罗属灵的经历，所以呢，他今天告诉别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明白吗？他这么高，这么得着帮助，所以他说我是属保罗。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呢？他可以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份的丰富叫做保罗的丰富，那么有没有呢？当然有。你看见这么多年来，大家对于保罗真有认识，真爱保罗， 保罗的认识就变成你的认识，保罗的真理变成你的真理，保罗的神学变成你的神学。那现在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只要保罗的，有的人他只要保罗的丰富。那么弟兄姊妹，好不好呢？很好。但是你只是在教会的丰富里面，你只得着那么一块。虽然那个保罗丰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你不要忘记，有的人说我是受激发的。如果他是受激发的，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些人一定得着彼得的帮助。那得着彼得的帮助，第一，一定是个传福音的人；第二，一定是个明白福音真理的人。明白吗？这是彼得，因为彼得的工作都是根基的工作。但是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说，我只要彼得能帮助我们就好了。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都追求属灵爱主。但有的人是内功的，有的人是外功的。我们说谁是外功，那是一天到晚光传福音的是外功的。内功的呢，就是学盖恩夫人啊，然后与神交通啊，与神亲近啊，这叫内功，明白吗？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你像保罗一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像保罗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保罗他能听见主的话，他为着身上的刺三次祷告主，求这次离开他，结果主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弟兄姊妹，保罗怎么听见这些话？这些话圣经里面的话吗？不是，那个时候神借着圣灵对保罗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不是好像内功好像在里面有很多的丰富吗？所以他就把他东西给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的确很多人他得着很多这方面的帮助，但是很可惜，他的一生只要那些帮助，他不知道说整个基督身体的丰富是什么呢？是保罗的，还要加上什么呢？还要加上彼得的，那么还有呢，亚波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如果你光把一个丰富把它拿你光把一个丰富把它接过来的话，那么很弟兄姊妹，你觉得我就够了，我就满了，那么你自自然然像彼得的丰富你就封闭了，还有你自自然然像其他的丰富你就封闭了。所以慢慢这是我们贫穷的原因。我们贫穷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得着保罗的帮助，有，但除了保罗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再帮助我们了，明白吗？所以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哀。教会的悲哀就是教会的的确确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们把自己圈起来，我们这些人特别得着保罗的帮助，还有另外一些人说他们是太内功，他们太向里面了，他们还要不要传福音呢？还要不要顾到福音的真理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呢是属彼得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不知不觉的教会就开始分了。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彼得的。那教会的丰富也会叫基督的身体分裂的，你看稀不稀奇？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时为什么在保与启示在这个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你看见有人说是我是保罗，我属保罗，我人属基法的，很清楚的，就是因为有的人觉得保罗的丰富已经够叫你满足了，有的人觉得不必再浪费时间了，彼得的已经够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是教会的丰富呢？所以保罗后来怎么说呢？保罗把话调过头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要说我是属保罗，我保罗是属你们的，彼得是属你们的，基督也是属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保罗的丰富是你们的丰富，彼得的丰富是你们的丰富，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丰富通通是你们的，那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的负担是什么？我们的负担是巴不得主能够扩充我们的度量，为着过去你所得着的丰富感谢主。 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太丰富了，宇宙太大了，圣经神的话太大了。所以今天你以为说你得着了保罗的丰富就是一切了，但是保罗不，保罗是属于你的，彼得是属于你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就的书信来说，保罗书信不过是五组书信里面的一组而已，你看见吗？保罗是很丰富，他总共21卷，有13卷都是他写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管保罗有多丰富，但是彼得那一份是不能够缺少的。所以你看有彼得的书信，你看有雅各的书信，他们是一类，你很明显他们是一类型的，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彼得的书信，当你读到雅各的书信，当你读到犹大书的时候，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里面是保罗书信里面，不是说没有，是保罗书信里面不是那么强调的，但是神特别给了彼得，给了雅各，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在雅各书里面所注意的是什么呢？是行为。不过那个行为是不是和马丁路德，是不是和保罗所说因信称义是冲突的呢？一点都不冲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相辅相成的原因。当马丁路德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觉得加拉太书是我的 Catherine 是他的太太，他知道他和这个加拉太书是难解难分。但等到有一天他读到什么，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觉得认为这雅各书根本就不应该放在66卷书里面。他说，我每次打仗的时候，我每次去征战的时候，加拉太书永远给我力量。他说雅各书像个稻草一样，我拿起来挥剑，我根本挥也挥不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圣经没有一卷不是神所启，包括雅各书在里面。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你因着因信称义，因着得着马丁路德的帮助，结果现在你觉得雅各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的确有人是这样说的，他爱马丁路德爱到一个地步，爱保罗爱到一个地步，现在谁可以不要呢？雅各书可以不要。但是我们知道的，雅各书也是66卷书里面，雅各是如此，彼得也是如此。所以很清楚的，在那里你看见说他们有个主题是保罗不是那么注意的。那么保罗的书信当然跟什么呢？当然跟什么？跟希伯来书是一组的，是没有疑问的，非常清楚的。你看见保罗里面的话跟希伯来书里面的话几乎是一致的，亮光、看法、见证，这个很明显是非常非常一致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虽然在这个五组书信里面，你看见一面神用保罗，用希伯来书的作者，另一方面神也用什么呢？也用这个彼得。所以在旧新约圣经里面，三个最重要的执事，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保罗就包含了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那彼得呢，就包含了彼得书信，还有呢雅各书，还有呢犹大书，很清楚的。但是还有一个执事是谁呢？还有一个执事就是约翰。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说这三根柱子，在教会里面三根柱子的的确确神使用他们。像彼得，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刚好在捕鱼，所以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彼得得救了，彼得后来他的职是什么？就是网鱼的职事。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了，再下几天网，5000条鱼就进来了。你看，这是彼得的职事，他是根基的职，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捕网的，是撒网的。但是呢，等到他真的在这个使徒行传前面12章，你看是彼得跟约翰他们站起来，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知道那是根基的服事，那是传福音的，讲的福音真理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后来呢，你知道从13章开始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指示。保罗是什么？保罗是建造房屋的，是支帐篷的。所以主呼召他， 他特别是怎么样让教会能够长进，怎么样能够建造，把教会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你从13章一直读到28章，很清楚这是保罗的指示。那么请大家记得，从前面到后面，你很少听见约翰说什么话。那约翰乃是等着什么？等着有一天网破了，特别到了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他写约翰书信的时候，当他写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网开始破了。那么谁要在那里开始补网呢？是约翰做补网的工作，因为神呼召他的时候，那时候约翰刚好在补网。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的新约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归纳在一起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你看见说有保罗的指示，有约翰的指示，还有呢彼得的指示。那么彼得的指示不要忘记了，除了刚才彼得的书信与这个雅各书还有这个犹大书之外，那当然还要加上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指示的三方面。因为圣灵要给我们看见他的启示大的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他，就像宇宙大的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你要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就很清楚很清楚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丰富里面有拣选，那么请记得慢慢慢慢，迟早有一天我会也变成贫穷，明白吗？因为保罗不过是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是了。你想想看，一个肢体的丰富能不能等于整个身体的丰富？是不可能的。而且保罗说，我是在众圣徒中间最小的。那么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向整个基督的身体敞开，所以整个身体的丰富就倾倒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保罗是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向整个的基督身体开启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基督的身体有多大？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丰富是什么呢？这个丰富是需要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么有两方面你可以经历基督的丰富，今天你就可以经历基督丰富，如果你不停止聚会的话。我们每次来到一起聚会，不要忘记那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尤其是你不管在哪里聚会，在台南也好，在台北也好，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一个做基督徒是不行的，你一个人做基督徒，迟早有一天你会穷的。你要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有的地方你读圣经不明白，你来到聚会里面，你明明在那打瞌睡，但是忽然间一句话你明白过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灌了的人一样。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你不可能做个独行侠，你不可能做个单独的基督徒，你一定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那这是指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教会的丰富来说的。因为你我今天在时间在空间里面，我们完全受他的约束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向整个基督的身体打开，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把神在2000年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储蓄那些丰富，如果我们完全打开的话，那很自然的，本来所有元首的丰富很自然就流到每一个肢体。所以你只要向每一个肢体都打开的，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瘫痪呢？瘫痪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手它多多少少没有向整个的身体完全敞开的，它总是有一个地方通不过去，总是有个地方头脑没有办法指挥它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人身体是健康的，一个肢体是完全向所有的身体，是每个肢体通通打开的，你要这是个健康的人，明白吗？血可以从头一直流到你的肺，一可以流到身上，可以流到整个末梢，每一个地方，你的脚尖、指尖，每个地方都有。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健康的人。 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只要在手的部分，我就或者我只要一部分好就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一部分他不能动，有的还可以动。为什么呢？因为他只将身体某一部分打开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保罗说，你们基督是分开的吗？你们把基督分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结果是什么？你们是把基督的丰富完全的把它漏掉。因为今天教会是基督需要一个器皿，就是教会，把他所有的丰富都放在教会里面，放在基督里面，身体里面。所以经过2000年，到了今天，你就看见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16世纪有的没有看见的，慢慢18世纪看见了；18世纪没有看见的，19世纪看见了。不要忘记，他们看见并不是看见，是什么呢？是圣经老早就有了。不过后来你看，经过教会经过了黑暗时期，很多地方就丢了，最后连救恩都丢了。到时候大家以为说今天要上天堂需要买赎罪券，大家根本不读圣经，因为圣经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改革运动以后，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辞灰礼以后，带着教会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你看慢慢慢慢的那个丰富就越来越丰富，就慢慢就恢复过来了，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失落了好久好久的那个真理，现在慢慢慢慢让大家看见了。而所有的丰富都是第一藏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那么然后呢，借着什么呢？借着基督的身体，你一点我一点，你明白一点我明白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光保罗是不够的，还需要彼得；光彼得是不够的，还需要约翰；光约翰是不够的，你看见还需要犹大、雅各；雅各不够的，你看见还需要犹大。所以你看，当这些人一同在这里服侍的时候，一同把奶供给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今天这个应在教会里面的孩子应该个个都是健康的宝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当然我们平常都是注意地鼓励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好好聚会，好好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保罗到了快见主的时候，他还说把那些书带来。所以可见保罗他没有错过任何一分钟，明天要寻到了，他今天仍旧向着标杆直跑。这个达贝弟兄我给我印象很深的，他81岁被主接去的，他被主接去的前一个礼拜，他还是在那里要明白要认识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他最后一个礼拜，他一天到晚所思想的还是主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是达贝，有人称他做解经之王，你知道达贝的的确确主给他很多的丰富，那么我们要问说，主一辈子给他80年的时间，把这些丰富给他，但是不要忘记，请记得吗？等到他快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他觉得还不行，还不够的，所以清楚不清楚。如果达比自己都不满足，那为什么拥护达比的人说，除了达比的书之外，你根本不必看了？所以有一次尼托森利用到一个地方去，到英国去，那么那个弟兄会弟兄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个书做什么呢？有什么样的丰富是别人有我们没有的呢？所以这就是老底家的灵。老底家什么呢？老底家是自己以为是丰富的，那其实他是瞎眼贫穷可怜。这是主对他的主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富足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富足的，我们一定要买眼药我们才能富足，需要付上代价才能够富足。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面，我们让大家能够明白到底基督的身体有多丰富。那么然后你才知道说，有很，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撒加利亚说去年我们在台北，我们的确讲了20个钟头。 在这个以前，我们在巴西讲了40半个钟，用2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说主的话是很丰富很丰富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以能够这样稍微明白一点撒迦利亚书，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骑在别人的肩膀上。那等一等，你才知道是有一个人叫 David Barron， 他是个犹太人，他也是个读圣经的人，他花14年的时间只读一本书，就是撒迦利亚书，然后他就把那本书很简单的介绍给我们。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不肯花14天把我们那本书好好把它读过。你想想看，人家花了14年能够经历那么多的丰富，那么只要你今天花14天，你为什么不把那本书消化了呢？他的丰富就变成你的丰富呢，明白吗？他需要14年，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省掉14年，你只要2个礼拜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做个聪明的人呢？所以明白吗？今天你如果要找那些名著，古典的名著的话，你要找什么样的著作呢？你要找这个人是博览群书的，他读了这本书。我举个例子，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比方说 Campbell Morgan， 他写了基督的关键时期，这有中文的 Crisis of Christ， 这是他40岁的时候写的，明白吗？这个、我们知道这个40岁写的，而这个可以代表他一生的杰作，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尼托生弟兄在那个28种读经计划里面讲到四福音，那就是他的读经，就是因为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四福音是读的最好的，但到了40岁的时候，他把它全部就放在一起。那么你看见说，你很少找到一本书讲到基督的关键时期像坎伯摩根讲的那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你想想看，他每个礼拜五在伦敦有一个节集，有一个聚会，他都不能出去的嘛。他每个礼拜五，然后每个礼拜五2000个伦敦的人都聚在 Westminster Chapel， 在那里听他讲。所以现在你买到什么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啊，什么就那个时候讲，慢慢给讲的。所以你看见每个礼拜五，他就把丰富呢就传递给别人。所以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时间出去了，所以他打发年轻人出去。他打发的年轻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史伯克弟兄，你明白吗？就根本就做他脚前的。那么然后呢，他不能出去，他就把史伯克打发出去。所以这个就是坎伯摩根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他呢是博览群书的。当他讲到路加福音，讲到马可福音，讲到约翰福音，你想想看，他光是讲他自己的心得吗？当然不可能。他讲到路加福音，他一定是把路加福音最好的书像采蜜一样通通采过来了，明白吗？那么好了，那么有一个叫路加福音，有一本叫做马太福音，有一本叫做有一本就叫做这个四福音。好了，到最后，那么现在他应该能够把主的一生把它讲得清楚，对不对？那么讲到基督的一生的时候，那么他最有智慧的地方，他专讲重点，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受试探。那么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变化山上，那么都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么你想想看，他为着那本书，40岁写的那本书，他不知道看了多多少少过去的书。当然也你看见那个有的根本是新派写的，你看他没有被挪走，他知道说那些新派愚昧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他知道，懂得，他自己每一卷书都读了50遍。那么想想看，现在他把所有他所得出来的心得再加上别人的丰富，不可能他一个人的丰富，明白吗？所以等到他写基督的关键时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难怪这是他代表杰作。你想想看，今天他也许是花了20年，从年轻开始就读四福音开始，到了现在把四福音全部加在一起，变成一个总的一个好像把最精华的放在那里的时候，那你看见说所有的金子银子几乎都在那本书里面了。那么你只要读这一本书，你不是很划得来吗？意思就是说，他花了20年，你现在呢也许不要花20年，你花20天好不好？ 你好好把它里面一点一滴把它弄清楚，它的圣经根据在哪里，你好好把它读了，可以不可以很清楚吗？那这个怎么能，这个怎么不，这个你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这个怎么会不是，你这样做是要把奶供应给别人，那么当你站起来为主说话，怎么会是贫穷呢？所以明白吗？今天我们没有话，因为我们没有奶，我们没有奶，因为我们不吃。你若吃的话，弟兄姊妹，你当然就有奶了。所以现在问题，你吃什么？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一个充，当然你不可能博览群书，你又博览什么书都读，结果你什么书都没有读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介绍什么呢？在这里介绍就是说，你要读，但要读最好的书。你读一本，因为这个人已经读了100本了，所以你一读就是100本书嘛，明白吗？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追求，如果你要侍奉神的，你要有点本钱才可以，明白吗？所以这里非常非，这里非常非常要紧，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要把那个最好最好的那些书拿来，拿明白，然后呢，我们介绍给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今天、明天、后天大概这样做。我们大概今天跟明天呢，我们大概给大家有一点简单的介绍，就是到底教会有多少属灵的遗产。那么当然跟历史有点关系，所以我需要有点解释。那么然后你就知道说到底这些丰富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那么为着这样做呢，我们从三本书讲起。那这三本书是讲起而已，是起点，明白吗？不是说这三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地位，不是的。我们重要的这三本书当然是很重要的书，但这三本书呢，我们可以从那里开始说起。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三本书的内容的话，那几乎是等于把整个教会历史的过，整个教会的历史的光谱啊，从最低频率到最高频率几乎统统涵盖。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借这三本书来大概的介绍一下教会历史，而且要紧就是神在教会历史里面给了我们多少的丰富，是借着这三本书开始讲起的。所以先讲加尔文，然后巴克莱，然后讲尼托生。那么不要忘记，加尔文的贡献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尼托生的贡献也是许多人认同的，巴克莱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也得了他很多的帮助。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借着这三本属灵的巨著，那么我们要从那里做起点，我们要介绍给弟兄姊妹看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的产业。那么因为里面很多英文名字，所以我特别把英文把它弄下来，因为到时候讲的如果光讲弟兄姊妹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讲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做笔记，比方 John Knox 就是约翰胡斯嘛，John Knox 约翰胡斯，那么这个你就可以写下来，像 Samuel Rutherford 就是罗德福，你就可以到时候就可以把它写下来。那么现在呢，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笔记用的。我们在这很多的人名，那么你就知道这个都背后都有一些故事，有些典故在背后。那么你看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教会的丰富是怎么样借着这些达到我们的手里的。所以呢，这一部分大概需要一点的时间，我们需要对教会历史有一部分的认，有一点的简单的介绍，我们不会很深入，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时间很短。但是要紧，我们是把哪些丰富告诉弟兄姊妹啊？那么我再说，如果大家真的要细细的要进入的话，那么恐怕你就需要那么像今年年底在纽约附近那个特会，那么就是专门为了这个来设计的。但如果为着我们在座的，光是为着我们能够把101本好书读完了就已经很好了，那我觉得这个聚会应该就是够了。所以呢，大概。我们头一大部分时间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教会属灵的遗产大概是怎么回事，给大家一个概念。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会来给大家介绍就是后面的就是后面几页的就是101本的好书。那么那些好书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要介绍给弟兄们，那么稍微讲一下，那每一个人呢到稍微做个简单的笔记，那么这样我想大概就知道。那么如果你有了胃口以后，你说我们要这些书，这些书我们希望都能够拿到，那么这个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可以有份于这个云端的这个图书馆。 那么当然我们进入这个图书馆需要密码的，那么你得出这个密码以前，当然你要需要做一点的作业，所以这个就有一点的互动了。但是呢，你来的这一次聚会你不要有压力，你没有压力，你可以听，你可以来，你可以不来，你打瞌睡也可以，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么要紧就是说等到最后一堂的时候，我们才告诉大家一些到底怎么样作业，那么等等等等。那么我想现在呢，我们要紧是今天跟明天，那最重要的要从这三本书开始，以这三本书做引子，那么然后呢，你就可以给大家看见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你如果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教会历史呢，你就可以从一面到另外一面。不过当然我在说，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所讲的教会历史的一段很有限的一段，是指着教会复兴史这一段，是指着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惠利以后16世纪以后的教会历史。那么教会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不去看它，那当然那里面也有一些东西，但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现在所要介绍的呢，就是自从改革以后，你知道马丁路德、茨惠利、加尔文就把我们从巴比伦就带回来，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就像什么，就像所罗巴伯，就像耶稣亚一样，就像第一代回来，又像什么尼西米，也像以斯拉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掳到巴比伦，那么大家都知道教会黑暗到一个地步，变成无知了，因为无知就迷信，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根本不认识什么是救恩，不知道怎么能够称义。所以别人告诉他说你需要买赎罪券，那么所以对救恩已经不清楚了嘛。所以你需要用买赎罪券你才能够得住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慢慢慢慢的大家对救恩完全无知了。但是不要忘记，因信称义在罗马书、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的。但是就是因为整本的圣经已经被链子链住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根本大家不明白圣经。所以有一个德国的主教，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我从来没有读过保罗书信，他如果我读过的话，我也像保罗一样，我也像马丁路德一样造反了，那不得了，我变成异端了。所以你看他不要做异端分子，所以他连保罗书信他也没有读过。他没有想到他如果真的读保罗书信，他就要像什么呢？他就要像马丁路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是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的。所以请记得一件事情，到了16世纪以后，你看大家都不读圣经了，你当然就不知道了。所以现在呢，教会怎么说，而教会不会做的，你怎么跟就可以了。所以很自然就是愚民政策，大家都不读书的。而且大家到时候你看见吗，连你来望弥撒的时候，你不是用德文，你不是用你懂得的语言，你根本是完全是不懂得的语言，拉丁文。但是你只要来了就好，你来就好，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能够领受饼，然后呢领受这个基督的血，那么这就是望弥撒了。望弥撒是望一望就可以。所以你就知道慢慢慢慢的很清楚的，第一大家都不读圣经，那么第二呢，那么既然不读圣经谁说的算呢？很清楚，本来是基督借着主的话来说话，就是圣灵来对我们说话，那么现在圣经不说话了，谁说话呢？当然教会就在说话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推啊推拉，特别讲的耶西别。耶西别是什么呢？耶西别就给我们看出现在谁说话了呢？现在耶西别说话了，现在基督的身体出来说话了，不是头在那里说话。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大家就变成迷信，慢慢大家就在追求。你还记不记得马丁路德这个1517年，然后10月31号那天刚好是万灵节。那么万圣节，你知道这就是他马丁路德那个就在他所在的那个礼拜堂，他所在那个地方一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那天呢，因为是根本是这个德国王子他自己盖的礼拜堂嘛，所以那天他就把他所有家里面能够找到那些所有的遗物，就是过去能找到的遗物，通通拿来展览的。那所谓的遗物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他们去找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钉子也许还留下。有的人说我找到这个钉子了，结果呢，主耶稣最多只有三根到四根钉，结果有人找到二十几根钉子。所以我们知道这很多这类事情啊，那么就是，所以你知道所有的骨头啊，慢慢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迷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朝圣呢？你只要朝圣的话，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到以色列去朝圣，你只要告诉他主耶稣走过路，他一定要去闻那个石头。后来发现他根本是白闻那个石头，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走的时候根本不是走在那一层，是走在当时的街位呢，是走在现在的街道的两层以下的地方。所以许多时候他们兴奋得不得了，碰到一块石头就赶快亲那块石头，结果白亲那块石头，跟主耶稣根本没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呢，很多很多的人，他一辈子就希望说能到哪里去朝圣一下。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他们盖圣彼得堂啊，目的就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很多人就可以到，只要来圣彼得堂，你看见说他就可以有多少次的赦免等等。所以这个朝圣的心情，那么要记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很多的迷信在背后。那么有一个梯子呢，据说是主耶稣走在上面被比拉多审问的，还有主耶稣血迹斑斑点点在上面。那么据说呢，是君士坦丁的君士坦丁的妈妈就把那个楼梯呢，从耶路撒冷搬到什么地方？搬到罗马去了。那大家如果今天去罗马，你还可以看到那个阶梯，明白吗？还看到那个阶梯。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那么那个坦还是那个样子的。那么你就看见很多人一面走一面跪一面哭，他们真是爱主。你们要说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他们的确眼泪就流在那个坦子上面。那么现在这个很稀奇啊，这个罗马教当局呢，为了别人方便，觉得你们这个跪太辛苦了，所以后来旁边也有一个阶梯。这个阶梯呢，如果你愿意穿了皮鞋走在上面上去也可以，这是变通的办法也可以。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当这个马丁路德，他里面没有平安呐、啊，他总觉得他的神呢像他的父亲一样，他父亲对他很严厉啊，所以他总是觉得神一天到晚拿着榔头要敲他，要敲他。所以有一次打雷的时候啊，他就说，圣安娜救我，因为他觉得神要追杀他了。他到了修道院，以为有平安，修道院也是没有平安，稀奇不稀奇？所以最后他想了个办法，他说：“你看，很多人都到罗马去，我也去罗马，好不容易从德国到了罗马，好不容易也是去爬那个梯子，明白吗？他也是其中一个。结果爬爬爬的一半，那么其实。”那有这个故事说，那一天有声音从天上说，其实他从前在德国读圣经，老早就读到，他已经教到这些了。那么很清楚，里面一句话就是哈巴古说的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就开了他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就把我们这些不认识救恩的人，就从巴比伦完全拯救出来了。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本来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你只要懂得圣经，你懂得罗马书，懂得加拉太书，这个有什么稀奇呢？但是一丢，最少丢了1000多年，所以这是教会黑暗时期。你想想看，福音最基本的真理，我们都不明白，稀奇吗？今天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我们的主日学，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明白的，但那个时候经过了1000多年，没有人明白。那么连马丁路德，不要忘记马丁路德他是个大学的教师，是神学的，可以说是神学的教授，明白圣经的，你看见吗？他也你有一些以迷信的东西，他也免不了的。但是有一天就开他的眼睛，所以你才知道说，这么多年来捆绑他们的，他终于从巴比伦得到释放。所以你看马丁路德很勇敢的，他就带着人，你看见那个时候皇帝要追杀他，教皇要追杀他，但是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永远不会改变。他当着皇帝还有当着许多的主教面前做了一个很大很勇敢的见证。他没有想到从现在开始他人生已经没有人保护他了，任何人都可以杀他，而且任何人杀他都不算犯罪，你知道吗？结果在这样千钧一发最危险的时候，他被劫持了，被绑架， 为什么被绑架？被德国王子绑架了，把他绑到一个古堡上面去，结果他在那里就翻译新约的圣经，那别人找也找不到他。所以你想想看，他的确是很勇敢，他终于呢把我们，把整个的教会怎么样呢，从巴比伦把他带回来，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故事当然从那里就开始讲起，清楚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等到马丁路那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不一样，两年，他起头只是因信称义，他罗马书很清楚，他别的也很清楚，但是慢慢慢慢他读圣经发现说教会原来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下一次等到教皇在给命令的时候，他就把教皇的诏令把它烧掉，就放在门外就烧掉了。因为为什么呢？他觉得教会已经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从巴比伦出来？那么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神给神借着圣经开他的眼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本来都在圣经里面，但是现在变得很新鲜了。对于马丁路德来讲，实在说来，如果今天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教会的确被掳到巴比伦去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当然读启示录，我们也知道教会曾经一度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很清楚的。但是弟兄姊妹，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你看见因为他全本圣经是关闭的，那现在好不容易把圣经打开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他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这是马丁路德很大。马丁路德不只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也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什么？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每个人，他翻的圣经，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当你每个人，你每一卷书都读过了以后，那你才开始明白过来。不光因信称义，如果你光读加拉太书，光读罗马书，那只有因信称义没有错。但是等到你读到雅各书，是因行为称义。那么这两个有矛盾吗？没有矛盾，因为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称义。但如果你在神面前称义的话，你一定会结果成圣的果子，在人面前称义的，那就是雅各书嘛。所以根本没有矛盾，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看神需要慢慢开我们的眼睛。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他说不对，这个有矛盾。他觉得好像这个你读这个雅各书围捂起来一点力量也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啊，亚宝这个马丁路德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肢体，他的丰富最多等于保罗的丰富，好不好？但是保罗的丰富还不过是一个肢体的丰富。所以你看见说需要什么？需要基督众圣徒中最小的，最小的都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想整个神的基督的身体打开的话，你看慢慢这个丰富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不要忘记啊，马丁路德到底是有底子的人，到底他懂得希腊文，到底他懂得希伯来文，到底他会翻译圣经。而且你看见当时的的确确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创造，我们看见神的确使用这个人，然后也使用了莫兰顿，就是他的很得意的学生，那个人也是神装备他，在各方面大有学问，你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不是随便读圣经，他们真的把神的话解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不只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且呢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那个时候马丁路告诉我们说，只有圣经，只有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至高无上的权威。圣经的结论是最后的结论。马丁路德这么做，加尔文这么做，词汇里这么做，啊，弟兄姊妹，接下来的神的丰富就倾倒下来了。那个丰富其实是老早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慢慢慢慢就失落了，慢慢你就跟随传统了。所以现在你需要过滤，你知道说什么是传统的，什么呢是圣经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要做个决定。你要做个什么决定呢？你要像犹太教一样呢，犹太教不光有写下来的话，也有传统的话，有，所以他们常常用人的遗传就废掉了神的诫命。这就是当时我们的主所碰到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记得，在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主，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是他写下来的话。但是呢，人说摩西应该也有口传的律法，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今天很清楚的，如果讲到今天的犹太教，实在说来很清楚，连他们口传的律法都把它写下来，都正典化了，所以很清楚，所谓的犹太教不光是只是相信旧约的圣经，而且相信说一些的遗传，那么这是犹太教。罗马天主教也是这样，他不只相信圣经有权威，他也相信遗传有权威的。但自从马丁路德以后，很清楚给我们看说，只有神的话是最后的权威，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所以自从马丁路德把这个态度介绍给神的儿女以后，你看见现在不能，你看见很明白吗？如果马丁路德那个时候还是把圣经用链子链起来的话，只有马丁路德读圣经，只有加尔文读圣经。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如果给大家读的，每个人都可以读，每个人都可以说马丁路德这一点也许偏差了，加尔文这一点也许不够。因为怎么？当然，如果都在神的话里面，很可能加尔文有的地方看不到，很多地方可能马丁路德看不到，这是非常可能，有什么不可能呢？所以要记得，既然神借着马丁路德、加尔文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就告诉我们圣经是最后的权威，不是吗？所有的丰富都在这里面，不是吗？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很清楚，你等到你再看见那些丰富的，都是神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丰富，就倾倒在教会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重在哪里？重在16世纪以后，我们要看神怎么把这些丰富藏在教会里面。那么当然呢，印刷术慢慢那个时候就发，尤其是马丁路德没有多久，为什么很快？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改革很快就传到整个欧洲，跟印刷术是有关系的。所以自从16世纪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了。所以16世纪以后才是近代的世界，很清楚的。所有近代的文明都是从16世纪又开始的，很清楚，因为印刷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明的，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很多的著作，不光是他们学会了，而且现在你看见著作能够传出去，所以慢慢慢慢的就传到我们的手里。那么今天呢，等到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虽然生在21世纪，但是很多的亮光其实16世纪老早就看见了，17世纪老早就看见了。你读加尔文的著作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很多地方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才明白的，在那个时候加尔文老早就看见了。所以你才知道说，那个时候神所拣选的器皿是何等的器皿，像马丁路德，像慈惠里，还有像加尔文，你看见神的确借助他们，还莫兰顿这些人，的确，你知道这些改革家们，的确神，他们能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敢面对整个摇不动的整个的一个宗教系统，你想想看，1000多年，而且有政治势力做后盾，有财力做后盾，整个半个欧洲都是他们的。你想想看，要叫一个人像马丁路德那样能够面对整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因为怎么，这除非是圣灵做，是不可能。所以从第16世纪马丁路德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丰富是指着从16世纪以后的，以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因信称义，这个没有疑问，是他发现的。马丁路德的确重新发现在圣经里面的真理，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清楚得很。那么然后呢，他翻译圣经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公开的圣经表示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圣经，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教会黑暗的时候，说只有一般人可以解释圣经，明白吗？但是现在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圣灵已经来了，所以保惠师呢能领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改革以后你看见整个的情形，这样的一个情形。 非常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大家都读圣经，每个人都读圣经，所以现在你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就累积了这些丰富，有的记录下来，有的没有记录下来，但是光是记录下来的已经叫我们够了，已经叫我们觉得丰富的不能再丰富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不应该贫穷。如果教会贫穷，是因为有人懒惰。如果今天我们不懒惰，我们好好的读主的话，然后我们好好承受这些产业，你看见你怎么能够说在聚会里面我们是贫穷？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我们说过开始是从16节开始，那么现在呢，那好，我们就从马丁路德做一个很简单的榜样，很快的榜样。一面马丁路德有发现，另一面他把圣经翻译了，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个人都可以照着圣灵的引导能明白圣经。不要忘记，这就是改革运动给教会带来莫大莫大的贡献，给我们带来，你知道从前是瞎眼的，现在呢我们看见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意思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读圣经，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潜力可以增加基督身体的丰富，你能够把圣经里面的丰富然后呢再传递给别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圣灵愿意的话，保守那些书，慢慢慢慢一代就传一代，很多后面一代他们就得着这些帮助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为着马丁路德要感谢主，为着慈惠里要感谢主，为着加尔文要感谢主，但是为着他们开的那扇门，叫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都有潜力，都有一份能够叫教会更丰富。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保罗说那些书要带来，因为那些书代表什么，很清楚的，就今天我们的话来说，乃是代表整个教会，是特别是从16世纪以后，你看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那个光越过越强，就好像圣经里所说的义人的光，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所以我们相信到了21世纪，这个越来越亮，越来越明亮。不错，一面来讲教会是四分五裂，但另一方面来讲，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所得着的丰富不光是保罗的，不光是亚波罗的，不光是彼得的，你看见吗？然后呢也是加尔文，他怎么能够从保罗书信里面耕耘得着了一些宝贝，他也把他的宝贝传给我们。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些著作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你不能光是个读圣经的，也不能光是祷告，光传福音，光聚会，不要忘记，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应该做一个爱慕就读书的人。为什么呢？读书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基督的丰富能够传递到你身上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因为这个历史太长了，所以我们不能一点一滴的去说它。所以我想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用三本书来开个头。那这三本书呢，大概就告诉我们从第16世纪一直到今天，那教会重大的演变是这么一回事。那我所说的演变是指着进步那条线说，我不指着退步那条线说的。比方说慢慢慢慢的新神学派出来，那是退步，明白吗？慢慢怀疑主的话，怀疑神，我们不去谈的，那个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那现在不管怎么样，你看圣灵在教会里面总有正面的一根线，内线我们称它 silver thread， 称它做银线。那如果你照着那根线往前的话，你看见说，你看见慢慢慢慢那个神在教会里面那个光越来越积蓄，然后越来越丰富，到了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坐享其成。到了今天，你看我再说，你只要花14天的时间，你有可能就把人家14年的丰富心血，你就可以把它消化，那你就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兴起更多更多有智慧的人。 你一世人生苦短，你不可能把所有书都读过，但是最少你要找到一些最精华的书，最重要的书。那我们讲到这三本书呢，是巨著，当然有原因。第一个，他们都很厚，都是几百页的，所以我们算它是巨著。那第二呢，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三本书都是很难读的。如果你能把这三本书从头到尾不跳的，一页都不跳，读到尾，那么这是很好的训练。你读完了以后，你可以对整个的教会历史大概有个概念。为什么呢？我慢慢的会很清楚的给弟兄姊妹解释。那么加尔文呢，是26岁写这个基督教要义，英文是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巴克莱呢，是27岁的时候写这个贵格会信仰，信仰辩白。那么尼托生，不，那个字是错的，是尼托生啊。尼托生呢，是25岁的时候写了属灵人。所以起码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这三本书是年轻人写的，他们不过是25、26、27。那么是不是是他们的创作呢？不是，他们的确是骑在许多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呢把这些丰富传给我们。他们这三个人从来没有宣告说这是我们独见，没有这样说，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把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丰富，圣灵也的确借助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借着加尔文，借着巴克莱，借着尼托生，那么的确把这个丰富呢能够介绍到全世界。所以我们从这三本书说起，然后我们告诉弟兄姊妹，为这些书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那么神那么使用它，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先讲加尔文。那加尔文呢写了好多书，那么不要忘记，他除新约圣经除了启示录没有注解之外，每一卷书几乎都有注解。他第一本书大概是马太，是罗马书，然后呢加拉太书啊什么，这样下来。所以他一生有很多的著作，但是没有疑问的，他一生代表作，他自己也讲他一生的代表作呢应该就是基督教要义。那么基督教要义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当然和加尔文有关系，因为加尔文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起来改革那一天是刚好是1517年10月31号。那个时候呢加尔文才8岁。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马就是没有多，因为印刷术的缘故你知道吗，那么这个他们所看见亮光很自然就传到了法国，尤其在巴黎大学。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加尔文的父亲把他送到巴黎，送到那里去读书的目的，就希望他能够做个律师。那起头要叫他做个服侍神的人，但后来算一算呢，律师比较赚钱，所以宁可做律师就不要做牧师了。所以他父亲的命令他就做，他实在很顺服的一个孩子。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受逼迫了，因为你知道说这个法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所以那个巴黎的校长呢就开始流亡，然后他自己呢也开始逃亡。那么逃亡的时候当然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巴塞尔，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巴塞尔去躲去避难去了。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巴塞尔这个地方他就写了这本书，所以最早的时候总共只有6章。那么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起头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要写信给那些反对福音的人，他们认为他们误会他们，而且他们觉得他们受逼迫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不是因为他们不好的行为，所以他觉得他应该有一本辩白的书，是为了信仰来辩白的。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26岁的时候，他就把他所认识的福音的真理就把它写下来。所以这本书呢是讲福音真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或者说福音基要真理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他是骑在几个巨人的肩膀上，明白吗？很多东西是他的独创，像预定论没有问题的，毫无疑问加尔文他有更深的认识，有更深的解释，这个当然没有疑问，大家一定是跟就是说预定论一定跟加尔文画上等号的。 但是如果你读基督教要义的话，不光是只讲预言，只讲预定论，没有的，也讲因信称义的。那么那个时候也讲到教会腐化的情形，教会黑暗的情形，黑暗面他也讲的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呢，不错，基本严格来讲是讲福音的真理，就保罗所说的福音真理。你如果读加拉太书有这个词的，福音的真理。那么这是基要的真理，这也是基本的要道，这也是圣经所说的真道，明白吗？那现在呢，需要有人把所有的真道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你要紧在这里，马丁这个加尔文是个读圣经的人。你如果看加尔文怎么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他们当初怎么发现因信称义真理的。如果他们还是像这个古教父，就像什么奥里根啊，或者再像什么或者像奥古斯丁啊，如果像他们的解经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因为他们多半都是寓意解经，或者说灵异解经。那如果灵异解经的话，你就不能，你只能够讲生命的供应可以，你讲生命的道可以，你讲生命的长进是可以，鼓励大家是可以，这个可以用寓意的，可以比方的，图画的可以，但你讲真理就不可以。讲真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不能把它灵然解的，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一切呢，你不能随便的灵然解，你一定要仗着圣经在里面字面的意思，你要看它的上下文。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起来为什么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当他们做教授，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再是根据从前古教父他们读圣，一切都把它灵然解了，你明白吗？如果你要读奥古斯丁东西好得不得了，但是很奇怪，他讲了一段圣经，你的确很得帮助，很得供应，但是根本不是那段圣经所讲的，根本就超出了那段圣经的范围。所以要记得，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真理，那么要记得你一定要按照字面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那个本来的意思，上下文的意思，然后你才能够解得清楚，才能够解释得清楚。这就是圣经所要按正义解释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的加尔文他的特点在哪里呢？他的特点就是要从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能够确定根基，就是真理，福音真理的根基。所以如果神的话没有错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因信称义是绝对的真理。那么如果绝对的真理的话，你后来可以用图画去形容它，去解释它，那它整个的根，整个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完全在神话语的基础上。所以因为加尔文他是个读圣经的人，而他读每卷圣经，你看见他非常清楚的，明白吗？他就，我觉得他就常常得着这个谁的帮助，得着这奥古斯丁的帮助。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讲的跟圣经不一样，你要跟着圣经，不要跟着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圣经不会错，但是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会错。换一句话说，连奥古斯丁自己都没有说我的解释永远不会错。如果他解释永远不会错的话，那你永远跟着他的。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圣经不是这么说，你不要跟从我。意思什么呢？意思说他圣经没有错，但是呢，你看见他把圣经解释错误了，这是非常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无罪的完全，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完全。如果今天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撒谎，不可能，他是不认，是不明白真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解释圣经我绝对不会错，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清楚的，就是说神的话不会错，但对神的话的解释我们会错。当然如果你小心，如果你遵照着解经的定律，你可能错就会少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真的按照圣经里面解经的定律，因为很在圣经解经的定律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的，明白吗？怎么样读圣经，怎么解释圣经，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解释圣经的定律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定律， 我们就不止被马丁路德找到了，也被加尔文找到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最照着科学方法解释圣经的有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加尔文，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他到了晚年，他说了一句话，只有他可以这样说，他说，我从来没有随意解释任何一段圣经，我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敢解这个启示录，他说我不大懂，因为里面太多的表号。所以讲的字面，讲到基督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因信称义，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非常非常的有把握。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这本书为什么一开始能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骑在许多人的肩膀底下，把福音真理就写下来了。那么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他是骑在他肩膀上的，但是奥古斯丁呢是骑在保罗的肩膀上的，所以明白吗？所以有人说加尔文的神学就是保罗的神学，不能说是错，因为的的确确他从奥古斯丁得到许多帮助，奥古斯丁呢当然是从保罗得到许多的帮助，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到加尔文对圣经的认识，很多地方他是骑在什么呢？当然是骑在奥古斯丁的肩膀上，但是不要忘记他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才8岁，所以你能想象等到他慢慢慢慢羽毛长风26岁的时候，你看见改革运动已经有一段的历史了。所以很自然的，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很明显的是骑在马丁路德、斯惠里、莫兰顿这些人的肩膀上。因为在这以前莫兰顿也写了一些书啊，也写了一些书，但是为什么我们讲这本书呢？其实莫兰顿书也可以参考啊，马丁路德很多的注解也可以看呢，但是我的意思，我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明白吗？你要看有一个人他已经做了综合的工作了，你不需要再仔细一个个去做，你可以做，你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聪明的话，你有智慧的话，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找到一本书，就像加尔文这本书一样，一面他的的确确骑在奥古斯丁还有骑着这些改革家的肩膀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改革家不光有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以前还有威克利夫啊，威克利夫以前不要忘记啊，还有谁呢？还有就是布拉格的，还有约翰胡斯啊。那约翰胡斯以前不要忘记，约翰胡斯以前你要记得，约翰胡斯以前你不要忘记 John Towler， 你不要忘记这些人，还有呢谷中的弟兄们。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些人能够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还有马丁路德旁边有好几个，包括几个奥秘派的人帮他的忙的，所以他们是把所有的丰富通通挤在就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当然加尔文是博览群书的人，他是个真的认真的人，所以他就把这些的东西呢就通通收在一起。那么神给他有智慧，明白吗？很稀奇，他大概他的父亲也想赚钱叫他做律师，但神就用他做律师的特点，律师的人你知道这个心这个思想一定很周密才可以，非常非常周密，非常组织化的。所以呢你看见这个等到他讲到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讲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读他的书啊，你没有看到矛盾的地方，你虽然经过几百年了，你要说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可能跟圣经有的地方对不起来，有可能，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有的东西他可能没有看见，这是可能的。但是呢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自己打自己的，没有，他从头到尾是一直连贯下来的，所以神的确用他，神的确得着这么个器皿。这个器皿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器皿就是说，神借着他能把因信称义，还有改革以后不要忘记，一本是公开的圣经没有错，明白吗？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 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圣经，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你如果读，你很清这个，这就是你慢慢就知道。那这是一个，还有呢，不要忘记改革，他们那个时候给我们三样东西，要记得。第一个是公开的圣经，第二是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三人人都是祭司，这一点是清楚的。在人与神之间没有居间，没有居间的祭司，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仔细去看这个，去这个看他们的著作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呢，我再说，虽然当今天如果你讲到改革的时候，一个你讲到路德会，那么你会讲到改革中讲的路德会呢，就指着在德国的，还有指着在挪威的，在丹麦的，那么这些很清楚的。那么他们呢，的确是得着马丁路德的帮助。然后呢，如果在瑞士，尤其在苏黎世，当然是得着什么慈晖里的帮助。然后如果今天到了苏格兰，那么还有呢荷兰，那毫无疑问，包括瑞士，那没有疑问，就所谓的改革中他们特别得着谁的帮助呢？特别得着这个加尔文的帮助。那么然后后来最后你看见到了发现新大陆，那清教徒呢自自然就把加尔文的所得着的启示也带到了美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是很大很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也许马丁路德也写了很多的书，莫兰顿，包括慈晖里什么等等等等。但如果你要把其中的精华，我们不想枝枝节节，你讲波饼，他们三个人看法都不一样，马丁路德、慈晖里跟加尔文看法不完全一样，对不对？但是不要紧，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指着福音真理的主流，很清楚的。那细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不去说它。所以如果你能掌握它的话，你就可以说是从教会落在黑暗里面，然后一直到改革以后。那么虽然在黑暗里面，你看奥古斯都的东西还是宝贵的，并没有完全流失的。所以如果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你应该对圣经的福音真理能做一般的了解，应该是非常清楚整个福音的真理。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基督教要义实在说来就是圣经中的要道，基本的要道。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加尔文呢是一样一样的把它讲得很清楚。那么我顺便说一下，他第一版的时候是只有六章，到了最后一版，就是到了最后，就是他第五版，那就是他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已经算是病，他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尤其是最后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等到最后第五版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它里面的内容是比第一版的内容要多多少呢？要多五倍。这个第一版里面还没有讲预定论这个字，后面呢很自然的就把他所得到的启示很清楚，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清楚。所以到了最后，我们现在所讲的当然是指他最后第五版那一本说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第五版好好看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福音真理。那第二点我要顺便提一下，就是这个加尔文这本书也许是历史中的第一本的系统神学。你知道说这其实所有的系统神学后面都是，就是说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明白，把它归纳起来，那么好像把它系统化了，那就是所谓的系统的神学。神学就是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第一本的系统神学。而且当改革家有第一本系统神学的时候，整个罗马天主教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一直等到后来他们有一个 counter reformation， 就是反改革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有个改革。那个时候他们才在一个地方，我如果没有记错，在 Trenton 那个地方，他们就开了好几年的会，经过几年以后，他们才产生了第一部的罗马天主教的系统神学。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据他们的圣经和他们的遗传， 他们把所有的通通整理在一起。那么这是后来的故事。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今天大家到神学院里面去，你如果要读系统神学院，当然是根据圣经这个才算了，是不是？你把它通通放在一起，那么第一本的就是第一本的就是加尔文的这一本。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一本书很明显的能够涵盖在早期的时候，你尤其你看见在教会经过改革，从巴比伦被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这本书呢，可以说就把马丁路德，我在想共同的点，我不是指那个有一点细节，所有改革家呢，他们所看见，包括什么，包括教会历史里面的，然后当然在融汇他自己的心得，那么这个就是他给教会很大的贡献。所以大家要记得这本书有的好，你读完了这本书以后，那起码你对圣经福音的真理你应该有很好的基础。当然细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明白吗？后来就是弟兄会起来，不过是在细的地方有一点的发挥就是了。那么不要忘记整个的主干到现在为止很清，一直到今天你看见说这里面所讲的基本的要道还是圣经里面的基本的要道，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呢，我想我们再继续。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讲细说教会历史，我们是把几个重点，我刚才一点的时候就已经把大概你知道吗，那个你这一本书就已经把那个整个大家的心得可以说通通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呢可以说就成为教会的丰富。所以这是第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们要介绍的。那明天还有一天，那么我们像会继续的，我们把尤其是大概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教会属灵的遗产，然后第三天我们才来到那个101本好书。好，我想我已经把大概我们要做的已经告诉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晚上所说的在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为着教会的丰富，我们不能不感谢你。为着加尔文，我们要感谢你。为着这些地方你所兴起的器皿，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要散去，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再一次把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为了这个周末，我们继续地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